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集的 Enjoy，
我是 Chelsea，
我是 Nikki。
今天真的来到我们 Podcast 的最后一集了，好感动哦，突然有一种录着录着就要毕业的感觉、其实有点舍不得耶、你会吗？
我还好
还好吗？就是
你说录 podcast 吗？还是毕业舍不得？
录 podcast 就是、有吧？没有吗？
好，当事人在这，那我要说我应该要说我会，不然感觉好没感情。
对，然后我们一开始决定要录 podcast 的时候压、力其实蛮大的。
因为我们就怎么讲，我们一开始录这集不是录这集，就录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就在班上
认识啦，我们认识吧，
就不太讲话，
不太熟、
然后就想说我们要录 podcast 又要像聊天这样感觉会很，
现在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
就会很怕会聊不好这样。
所以你有觉得聊不好吗？
有越来越好，
有越来越好
是没有正面回答你。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也是因为爱看电影，所以才就是结合在一起录这个 podcast、就对什么写脚本啊什么我们其实都不太擅长。再说主持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
对，真是有点紧张。但是录了这么多集，就是有自我突破的感觉，就是要谢谢给我们支持鼓励的老师朋友还有听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是的，所以本集我们要来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呢，也就是可以带给大家满满正能量的，那就是脑筋急转弯。
不是啦，是灵魂急转弯。
哦，对对，等一下，我讲错片名，太紧张。
不要紧张。
其实刚开始就我们在讨论片单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些成长跟梦想这一块，我们其实在选片的时候犹豫了蛮久。
对，因为值得推荐的片单其实真的很多，然后最后会选择这部片是我们就是
一致认同。
对，就是它除了带给我们很多去思考领悟的点之外，也可以让我们看完有种温暖的感觉。就虽然说灵魂急转弯是一部动画片，但它真的把蛮多我们贴近的生活问题都反映在里面。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它就这部片是动画片的关系，就有可以脱离现实生活的条件，所以不用把很多立场啊都预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面，可以用一种比较抽象的方式或是想象的方式去做呈现，反而会有更多的层面可以引导我们去做其他的思考，同时也让我们重新去想了一些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是什么样的。那在开始聊电影之前呢，我们其实设定了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如果大家心里有答案的话，就可以先拿纸跟笔记下来，或是在内心先回答自己，然后带着这个答案去看这部电影是不是会带给你更多不同的想法。
好，那问题就是，以现在的你来说，你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目标吗？还是成就？还是活在当下的快乐呢？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电影主题咯。首先呢，这部电影主要是由皮克斯所制作的一部动画片，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看过皮克斯其他有名的动画吧，应该可以说是看着它长大的。好，这部电影的内容呢，就是一个生活在人类世界的旧意外的掉入灵魂世界的黑洞当中，并以一个生前以及死亡的世界去看生命的诞生跟活着的意义。人的一生都会遇到生老病死，而生对应的就是电影里的投胎先修班，然后死就是对应电影里面的坐果毕业班，然后其中的老跟病就是我们人类来到地球上的生活跟修炼，借由两段不同的背景带观众用不同的视角去反思生命的意义。是不是觉得我在看稿念？
没有没有没有，只听了很沉重的感觉。
对，就是
好严肃。
其实要讨论这种人的灵魂这种议题，就是其实蛮抽象的。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耗时了整整4.5年才完成，就是除了这种比较严肃的议题之外啊，还要借由动画片来呈现，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耶。
4.5年真的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蛮久的，
而且毕竟它是动画片，也不是就是我们 人实际去演的，
对，
就真的还蛮厉害的。嗯，那接着换我介绍一下这部片最重要的两位主演。嗯，第一个就是前面有讲到的 Joe， 那他从电影刚开始就点出了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热爱爵士乐。
嗯，
不管说是在学校教音乐课啊，还是说他为了就是当上一个伴奏付出的行动跟努力，都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爵士的热爱。而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灵魂22号。那这边可以先说他不是一个人类的角色。
嗯，
那他的个性呢就跟 Joel 恰恰相反，他对于生命啊或是说生活的动力都是没有什么热情的，也更别说他有什么梦想之类的。就如果说灵魂22号套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会看到的那种梗图上的厌世人类。
对，就是那时候我看到Joe跟22号的时候，
嗯，
我心里就觉得我自己是22号。
22号，
对，因为就是看着Joe对爵士乐啊充满热忱，然后就是虽然他不断的遭受挫折，可是还是想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嗯，然后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像有点普通，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说不到像22号一样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就那么烦，
对就什么随便啊
随便
什么都不在乎。那你觉得呢，你是哪一个？
我的话我应该也是22号但我自己是很希望我像 Joe 一样啦。
对啦，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嗯，就是对生命有点热忱，
有目标。
哦，对，有目标很重要。嗯，不过我们也就是没有像电影里面的22号一样那么的厌世。
对，
我们至少还是会说，就是每天会想吃好吃的东西之类的，这种生活的动力。
嗯嗯，我们两个既然都一样，好，那在故事当中，原本就是对一切都毫无追求的22号，在一次意外下，就是体验了就在现实当中一切，然后让他开始对地球的人生就是产生好奇，这样。因为一开始的22号其实一直都在那个投胎先修班里。
嗯，
然后刚刚有讲到嘛，其实他不是一个有形的个体，然后他就是除了那个地方
给他置入外貌跟那个
个
性，
对，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说他实际长的是什么样子对，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他还蛮难搞的。
嗯，
对，所以
很可爱啊，
对外表蛮可爱但是其实很难搞。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地方呢，就是要透过一个导师带着你去寻找你的一个火花。嗯，可是因为他很难搞嘛，所以不管是哪个导师要帮他找生命的火花，或是带他尝试各种事物。嗯，但他就是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
嗯，
然后但是却在他自己真正踏入地球之后才发生就是很大的变化。
应该说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只是体验了地球上会遇到的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嗯，去找他会就是在他生命中对什么东西有热忱，但是从这段也看到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没有22号他自己去经历这些事，他也不会知道说他自己实际上对这件事情或是说这些人的想法是怎么样。
嗯，
又或者说喜不喜欢。简单来说就像学习一样，我们在学校不是都上了很多不同的课吗？然后以前到现在也吸收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或是说看了很多的书。
嗯，
但那都只是建立在我们就是片面上面的东西。要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以及知道自己真实的感受，其实还是要经过自己去接触对，接触或是尝试才能真正了解的。嗯，
但就是在22号透过Joe的身体体验了地球上的事情之后啊，他就不想把身体还给Joe，就是因为他还想继续寻找他的火花。然后Joe就是满脑子，刚刚有讲到嘛，他不是想要当一个有名的
伴奏家，
对，一个对伴奏。
嗯，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一直想要，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他好像期待很久，反正就是他满脑子只有上台表演这件事。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大吵一架，然后后来两个人就是被那个 Terry 通通抓回了那个投胎先修班。嗯，Terry 就是一个那个辅导员，对对对，
负责管理那个灵魂人数，
对对对，他是算是一个管理者吧，就先这样讲，
很有趣的职位，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22号回到投胎先修班之后。嗯，竟然多了一张那个地球通行证，这个东西就是呢。嗯，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地球通行证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在那个灵魂先修班，原本对嘛，灵魂先修班，
投胎先修班，对，
投胎先修班，
就是这个先修班，对，
反正就是进入地球前嘛，嗯，他们就是不是要上很多的课，然后去找自己生命的火花，
对对对，
才可以，就是要有这个火花，它才能够通往地球，
没错。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原本在那个先修班里面，他都没有找到他的火花，嗯，是在他进入地球之后，突然间就是那张。
就是出现了，
对，
他突然
出现了，那个集点卡就集满了，
集点卡，
对，就集满了。
好，然后这原本是一件好事情的，因为他待在投胎先修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从来没有机会得到、哦。然后大家都在思考说，到底是什么能让二十二号找到火花？然后就却不停的说，是因为你在我的身体里面，你是因此喜欢音乐，这都是我的功劳。
嗯，
就他的意思是说。他会得到这个都是因为他自己嘛，就是因为Joe、嗯、所以他才会得到这个。然后这边我觉得我很心疼22号，因为看着他从充满希望到备受打击，就是他没有去成地球，后来就变了一团黑色迷失的灵魂、嗯、然后就是逃回自己的小世界。
对，而且表面上22号就是对之前啊，就是很多教过他的导师不是都觉得他很难搞嘛、
嗯、
就都会都以前都有跟他讲过一些像是我很讨厌你啊，或者说谁都救不了你这种话、
嗯、
但他表面上看起来都不是很在意这些，但这次却因为救了一句话就开始对自己感到怀疑，进而就变成了一个迷失的灵魂。
对，
那从这边也会感觉到其实有时候人随便的一句话都可能会造成别人一辈子的伤害。
对，
那在故事当中也有提到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叫做忘我区。那简单来说，忘我区就是一个介于实体跟灵体之间的空间，
听起来有点抽象耶、欸、
就很难解释。
嗯，
讲起来应该就是说，当你很专注或是很热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产生的一种忘我境界。
嗯，
这样听起来感觉应该像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吧。
嗯，我觉得是，
觉得
嗯，我觉得是耶、欸、
不过在剧情当中也有提到说，就是人如果一旦进入了忘我境界，另一种层面其实很容易失去自己。
好像是耶、欸、应该说像我们多少都会有自己喜欢做事情吧，当你把心力啊都投入到那件事情上面或是一个目标上、
嗯、
如果在那方面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就很容易产生挫折，然后也会因此而迷失方向。
对不过就是你对比电影里面的投胎先修班啊，就是在二十二号他不是踏入地球之前是对世界一无所知嘛，
对，
但当他真的踏入地球，就是经历了事情变多了之后、
嗯、
他就会开始明白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是讨厌什么。蛮多时候也许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过的坚持，或是说自己加注了很多期待在上面，所以反而影响了自己。
对，像Joe就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目标里，然后忘记了生活中的另一面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啊，过度的执念有时候也是蛮可怕的、欸、就是会让你一不小心就变成电影中的黑色怪兽。
怪兽，
嗯，总之忘我的灵魂会暂时的抽离身体嘛，本身可能是一种幸福的境界、
嗯、
但是过度的执念就是会走火入魔。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想要告诉我们忘我和执念的区别吧。
对，那说到这部电影的特色，我觉得很大的特色来自于它的音效。应该说它音效的使用会让人就是看的时候很有直接的临场感。
嗯，
像是你记得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啊，主角 Joe 不是第一次掉进黑洞嘛？
嗯，
那段的音效就是完全随着 Joe 掉到不同的空间而变换不同的环境音。
对，这里真的很有创意耶，就是我很像人也在其中的样子、
嗯、
然后这里同时也是第一个从现实世界掉入非现实世界的一个片段
对，
然后后面其实也有好几段就是从非现实又进入现实世界。
嗯，而且你记得还有一段就是在 Joe 跟22号他们不是在街上逃亡吗？
嗯嗯，
那整段的音乐就是背景音是很紧凑的，不管说是角色的动作啊，或是说剪辑的方式，跟画面当中有搭配到的一些街道上的人群啊、
嗯、
车辆跟一些吵杂声等等，都让人觉得很有代入感，而且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感觉。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片段、嗯、就是你记得那时候就找到一个那个 怪怪的人，叫做
月
峰。对，
为什么叫怪怪的人？
就他看起来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啊嗯。然后反正就是他透过冥想找到，就是他找他帮忙，然后透过冥想找到了人类世界的他。嗯、我觉得这段真的很酷，就是就那个那时候冥想的同时啊，嗯、就说了说。他听到了那个心跳监测器的声音、哦嗯嗯嗯、然后画面就带出了那个心跳监测器的画面，然后后来他又说他闻到了干洗手的味道，然后画面就接着出现干洗手的画面、嗯、这里就有点像利用旧的声音作为伏笔去带出未来会、
发生的画面。
对对对对对、嗯、不过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理解啊，就是可能要看过电影的人才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嗯，对对对，
这样讲是真的，就
有点抽象，
很抽象。嗯嗯嗯。但就像你说，就是每一他蛮多画面都是用他的声音做伏笔，去带出未来发生的影像。嗯嗯。就在后面啊，不是就在冥想的时候也有说到，他摸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嘛？嗯、那画面带出来的就是一只猫咪。嗯。但并不是说，就是那个画面不是说他去摸这只猫的动作，我觉得只是就是有。以就他讲台词说他摸到毛毛的东西去提示说就有可能会掉进这只猫的身体里面而不是自己的。嗯嗯。反正就是当时的情况，因为就急着回去他自己身体里面嘛，结果却意外的让他的灵魂掉到旁边的猫里面。
哇，这一段真的掉进去真的很好笑，就是还以为他可以顺利的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真的，你真的这样觉得？
真的，我想说就是不知道会安插这么有趣的片段、嗯、对对对对
对，那当时原本还在冥想中嘛，就他跟22号又一起从非现实世界掉进了现实世界当中、嗯、就整部片他这样来来去去的片段其实还蛮多的，而且每一次进出的方式都蛮有创意的。
对啊，对啊，那个一开始就有啦，那个就掉进那个水沟盖里面啊、嗯、就是一个从现实掉进非现实的。哎、嗯欸，但是我们前面好像没有提到，哎、欸，就是就死掉，就是因为
掉
进那个水
沟
盖啊。
对，但哦，对，那个重点都忘记说，就是整部片啊，它每一次在从什么，不管是从现实跑到非现实好，或者是非现实跑到现实好乱，就是每一次它都是用一种。像圆形的那种形状去做穿梭、嗯、
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些片段、嗯、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水沟盖是圆的嘛，然后那个他冥想也是变成一个圆圆的洞。
嗯嗯哦，然后我还觉得这一部电影的美术也是非常厉害，就是他们要创造一个全新完全不存在的灵魂们嘛、嗯、然后还有跟那个辅导员，就是有线条组成的辅导员，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那个 Jerry 跟 Terry 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毕卡索有名的抽象画、嗯、但比较不一样是他们的轮廓啊都是比较
模
糊透明的。对对对对，然后他们身为就是灵魂世界的管理者嘛，就不是我们脑海中想象的那种阎罗王、嗯、就是给人一种
阎罗王
就是给人一种很小可爱俏皮的角色、嗯、就是跳脱我们对这些以往对这些神的想象。
嗯，而且就主要是他整部片都是把一种很严肃的话题打造的很轻松的感觉，真的有点美妙。
对，
嗯，哦，还有我觉得啊，就是投胎先修班的环境也是就很漂亮。嗯，它不是都是用一种比较缤纷的，像是蓝绿色啊，或是说蓝紫色、嗯嗯、作为这整部片的主要色系，都会给人一种很舒服梦幻的感觉。
对，
而做古毕业班对吧，
对，做古毕业班
毕业班的话则是以一种就是比较强烈的光线配上一个，就是你记得他们不是人要走的时候都是上一个没有镜头的阶
梯
就黑黑的。
嗯
还有那个什么滋滋滋的音效、
哦、你说滋的声音吗？
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
好，那我就当是这样。反正就是让人不知道说这段光影背后到底有什么、嗯、就刚刚那声音不是让人听起来有点神秘感？
对， 很神秘啊，我模仿的很像吧。
嗯，很神秘的感觉，就也很符合做古毕业班的意思，就是即将走向死亡。
哦，
嗯，
对。然后记得在上一集介绍职场的时候啊，我们有提到蛮多，就是不要在职场中迷失自我。嗯，然后我觉得这一步就是把范围拉得又更大，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被生活的一切啊跟自我的想象封闭而失去方向、嗯、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回顾一下前面的问题了。大家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究竟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在看这部片之前啊，我一直都觉得生命的意义是目标，就是你人生一定要定一个目标，达到它才会让你的人生有意义。对，
嗯嗯，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现在的年纪比较大了，
你不是才几岁而已吗？
就23岁也不小了。
你这样会得罪很多观众哦。不是不是观众，是听众。
好，听众。好，那好，那反正年纪不重要，现在就当不重要。总之就反正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啦，我觉得确实人都会因为就是生活的，就是别人的生活目标很明确啊，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没有方向。但在看完这部片之后，有让我的想法就是变得比较开朗一点，这样讲。也认同的说，就是生命的意义其实不在于你要追求什么，或者说你一定要追求什么好的结果之类的。记得在电影当中有提到一段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都梦想游在大海里，但其实我们已经在里面了。
我记得这一句。
就生命的意义其实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成就什么大事，而是在每天的一些小事当中去感受生命这个东西所带给我们的惊喜。反正就是追，就是享受生命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极力去追求的。
嗯，真的耶，我也这样觉得。就是在22号体验人世间的时候啊，就是看到他对就是生命中的每一个小事都充满着满足感。就是免费的棒棒糖啊，然后在理发厅和客人聊天，街头艺人的就是歌声啊，然后吹着大自然的风，就是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很日常，就是你完全不会去留意的小事、欸、
我们都不会当成一回事。
对对对，所以我认真觉得偶尔其实可以静下心来放空一下自己，感受那种单纯微小的快乐。讲这是不是很好笑？但是
这样也不错啊。
对，但
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对，就是真的可以试试看。
而且其实活着的本身它就是一种幸福，不过你看到电影当中的 Joe， 就他自己的努力都是在于因为他有怀抱的梦想，但却在梦想达到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变化。就从这点让我感觉到，我们之所以会对生命有所期待，是一定会在生命当中我们有我们想要得到的，对吧？
继续你先讲。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一定会在生命当中是有自己想要得到什么，所以才会对生命有期待。但或许其实我们想要的并不是说那一瞬间，而是在不断创造自己的过程。
还是你要举例说明一下？
举例吗？
嗯嗯。
好，那就举例来说，假设我想要成为音乐家好了。那我生命的目标不是就是当个音乐家吗？
没错。
但重点其实不是我可能拿到那个执照或是当上的那个瞬间，而是在我成为音乐家学习音乐的这段过程
所经历的吗？
对。
哦，所以但我觉得适当的目标应该也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动力吧。像电影中提到的 Spark is not your purpose，电影将 purpose 翻成志向，就是火花不是志向，就是也不是人生的目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是电影最想传达给我们的、欸、就是把握当下，把握现实生活，就是人生目标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珍惜跟享受那个过程吧。
这我很同意。就生活其实很简单，我们常会把它想得这么复杂，其实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太常受了外界的干扰，可能说别人讲什么或者给你什么建议，因为这些因素
被影，
对，被影响或打击。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算你自己现阶段还没有目标也没关系，就也不要因此感到灰心，趁着这个时候可以多多去感受一些我们现在拥有的，就算说你只是找一个人聊天也好，或是说在家看一个电影，还是说我们走出去路上我们看到什么风景啊，或者说听到什么声音，像小鸟的声音也好、
oh.
对，像这种看似很微小的事情，其实也是成就我们自己慢慢改变的一个过程。那这些都是无形当中悄悄燃起的火花，也是这些火花让我们想要持续的去体验生活。
真的，所以从现在开始请好好享受身边的这些火花。欸，其实我个人还想分享一个我看到哭的地方。可以讲吗？会不会太长？
你说。
好，就是那时候注意听哦，这 哭的地方。
好，集中。
就是当就把那个通行证啊还给22号的时候，22号就迟疑的说，这代表你不能投胎。然后但就跟他说没关系，
我活过了，
我活过了，对、嗯、他说现在换你了，就是表示他已经接受了说他要面对死亡。然后二十号就接着故事还没讲完哦，
嗯，
就是二十号就接受了通行证，然后但是还是很害怕去地球，然后舅就跟他说，伸出他的手说，
嗯，
我陪你。然后二十二号就说，你知道你不能这么做。舅就说，我知道，但我能走多远就多远。
你这边是看到哭吗？
对，真的好感动。哎，不是，你是不是觉得还好？
我真的觉得还好，
明明就很感动。
有一段我有看到，就是。跟你一样有点想哭的地方，
嗯、
可是是在这段后面。就你记得是 Joe 就是牵着二十二号的手，就是陪他一起，就是飞向地球嘛。
哦，我知道，
然后最后才放开他，让他自己过去那段。
对对对，
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没有词的那一段。
哦，懂懂懂，有啊，这差不多意思啊，就是、
嗯、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感动的点。蛮相同的吧，
对，蛮一样的、嗯、好，那最后就是来到我们对这部片的推荐指数、
嗯、
我们三二一一起给分好了，来哦，三二一，
五分
哎、欸、竟然同分给超高哎、欸、
就最后一集了吗？
对，哎、欸、不是这样，是因为很好看好不好？
真的真的好看，
对对对对对、嗯、那我给的分数是这几周以来里面最高的、欸、这样以后还能介绍吗？
我们以后也不会介绍了
哦，对耶，
吧是吗？
对，应该哦。
反正就这部电影是真的非常的不错、
嗯、
也希望说今天收听的听众都可以从我们聊的话题跟电影当中去慢慢思考跟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火花。
那如果对电影有什么不一样心得，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啊，还有啦，还没讲完。
你还要说
话超多、嗯、最后的最后还有想说的话、嗯，要跟你说的，
要跟我说的，
对，我要
突然，
对，就是我要感谢你，嗯、就是一起跟我做、這個，
现在吗？
对，
现在，
因为最后一集嘛，让我讲一下、啊，
嗯、
就是一起做这个 podcast， 应该还合作的算 OK 吧？老实讲，有吧？
嗯，还不错，
还不错，
嗯、还不错。
哎、
欸，
不要讲场面话哦。
没有，真的真的，
好好，
我们整个是完全从不熟悉到熟悉，
对对对，
就是。感觉多交了一个朋友的
感觉，对、嗯、然后希望
换我跟你讲了
哦哦，你也要跟我讲吗、嗯、
对 啊,
啊好好好，
最后给你收尾一下，
好好好，
总之我们两个现在不是都没什么目标吗？就
对，
还是在希望做完这个毕业制作之后呢、
嗯、
我们都可以，就你也可以、
嗯、
在未来都能够找到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嗯，
然后对未来
加油，请加
油加
油，
充满热情这样。
好，那真的要说再见了，那我们就
下
周
不见
了，拜拜
拜拜。